正念与焦虑。这些年来，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遭遇过害怕、恐慌和焦虑。根据我的第一手观察，正念冥想对于缓解甚至治愈焦虑非常有帮助。一个美国医学期刊上曾发表过研究证明，正念冥想对焦虑、恐慌等心理障碍非常有效。该研究还表示，即使在接受正念辅助治疗的3年后，许多人依然能很好地管理他们的恐慌和焦虑。我相信，生活在焦虑、害怕和恐慌中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很多人不想和他人讨论自己的焦虑，甚至自己不承认。著名演员、喜剧电影制片人兼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说过，我不在乎死亡，只是当他到来之时，我不想在场。我们的社会文化经常否认或避免去承认我们活在恐惧、忧虑中。我们对生命的奥秘有着相似的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要去哪里，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去。我们思索着生命意义，每天也面临着无数恐惧，甚至有严重的恐惧症。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焦虑着自己的表现、疼痛、子女教育、考试、人际关系、成长和长大等各种问题。我们活在焦虑的世界中，让我们焦虑的事情数不胜数。正念冥想这个极为重要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触及这些问题，学会如何应对它们，从而不至于令人崩溃。我确定的是，我们可以与焦虑共存，也能克服这些挑战，减少恐惧感。在缓解焦虑、害怕和恐慌方面，我们要明白，可能有些生理原因会造成我们的焦虑，这种情况是需要咨询专业医师的，像甲状腺过度活跃、低血糖、药物作用或者其他生理状态都会引起焦虑。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因素。我们的大脑总是担忧未来或者放不下过去，我们的身体也可能不太舒服。需要注意的还有，如果你遭受着严重的焦虑、恐慌等心理障碍，那么冥想之外可能还需要寻求医疗帮助。那么正念具体如何缓解焦虑恐慌呢？我们从3个方面来探讨正念练习的重大作用。首先，学习一些平静身心的正念冥想练习，例如正念呼吸和身体扫描。其次是练习正念询问，深入探究恐惧焦虑的潜在原因。最后，把思绪看作不断变化的心理活动，这会教我们不要把思绪太当回事。接下来，我将详细解说这3个方面。我们先聊一下最常见的正念静心练习。第一个就是正念呼吸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我经常推荐它给面临焦虑恐慌的人，特别是横膈膜呼吸或腹式呼吸，非常管用。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呼吸上，自然的呼吸，觉知到自己在吸气和呼气，感受吸气时腹部的起伏。 横膈膜呼吸或腹式呼吸这么有用的原因在于，它通过把呼吸带入到腹部，调节不规律的呼吸模式。通常，当我们感到焦虑增加的时候，呼吸会变得急促、不规律，有时甚至开始过度呼吸。在我们恐慌发作时，可能呼吸越来越短，并且胸口疼痛。因此，在焦虑的时候，最好将注意力带回到腹部，练习横膈膜呼吸。身体扫描是另一个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恐慌的练习。我们学着将注意力带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直接观察和了知任何体验到的感受。通过这样的身体扫描，我们会发现身体哪些部位储存着紧张、紧绷、焦虑和恐慌，或者意识到思绪中裹挟着未被承认或触及的情绪。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让这些身体部位变柔软；如果不能，那就顺其自然。这样，我们就能够发展出一种驾驭感觉和情绪浪潮的能力，让它们自由来去。通过承认这些感受，而不是压抑它们，我们会更轻松、更自在地去面对焦虑和恐慌带来的不适感。研究表明，承认所有这些感受是一种放下和释放。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逃避感受上，这些感受不会真的离开，他们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你越是不想让他来，他越会来敲你的门。然而，通过学会与焦虑恐慌相处，而不是抗拒，它最终会消散。所以，身体扫描是一种平静身心的绝佳方式。第二个特定练习是正念询问。深入探查可能造成焦虑恐慌的一些潜在感受和思绪，通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忙于做事情，几乎没有时间自我反思。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天每刻都面对潜在的灾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有强大的生存应对机制，并且认为灾难发生的几率一般也不高，因此我们平稳度过一天又一天。同时，我们也坚信，不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可能就会改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些认知让我们潜意识地感到安心，但在某些时刻，我们也会意识到，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一点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除了思考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以外，我们偶尔还会思考那些深奥的生命终极问题。我将去往哪里？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我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花费大量时间担忧自己的生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感受和想法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个困扰，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参与他们，并与他们公开相处，这时我们也能借机挖掘出更多的智慧、同情心和宁静。正念询问是使用正念的技巧去深入探究情绪和想法，这种独特的方式能让我们对造成焦虑恐慌的情绪想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当练习正念询问时，我们首先会用正念横膈膜呼吸 让身心平静下来，然后温柔地将注意力放到我们的恐惧上，让自己全心感受这种恐惧的感觉，承认你的身心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对它可能引起的其他情绪或想法也保持开放。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不试图分析或弄清楚它们，因为那实际上会干扰我们，让我们不能专注于此刻的体验。我曾经帮助过一位害怕过桥的女士克服恐惧，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首先，我让她做了正念呼吸，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让她集中注意力去感受走在桥上的感觉。她对我说，她感到非常害怕。我请她承认这些感受，再让她更深地去感受恐惧本身，觉察恐惧在身体和心理上有什么感觉，试着不要分析或弄清楚什么回事，只是去感受。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说，我记起来了，我想起以前发生过什么。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看到我哥哥从桥上摔下去。这个女士继续解释说，那座桥并不大，她哥哥也很幸运没受伤，那是在她长大的农场附近的一道河沟上。作为一个小女孩，她亲眼目睹了那恐怖的一幕，后来她忘记了这件事，却把这种恐惧藏在了心底，从而有了害怕过桥的焦虑障碍。意识到这一点，帮助他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虽然恐惧感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但他已经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并且重新调整自己，他现在可以过桥了。另一个案例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位年轻男士，他因为即将结婚而非常焦虑。我们一起做了正念询问，他发现在小时候，他因为作业的事被批评过，遭受了来自父母和老师的双重责备。他告诉我，他心里感觉他自己做的都不够好，所有事情只有在父母或老师纠正后才是好的。慢慢的，这就变成了自我价值和自尊心的问题。他关于结婚的恐惧来源于，也许他的妻子会发现真实的他不够优秀。在他意识到问题根源后，他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极大的提升了。他能够以平和的心面对真实独特的自己，然后他幸福地结婚了。在正念询问中，我们通常触及恐惧的情绪或想法本身，充分感受和承认存在的一切。我们可能会在故事里发现，担忧背后还有一系列感受和体验，导致我们感到焦虑或者其他任何情绪。当我们开始承认那些未被承认的东西时，通往洞察和理解的大门就开始向我们敞开了。通过承认我们的恐惧，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理解、同情心、平静。最后一个方面是对思绪保持正念。这意味着把注意力放在头脑的思考过程本身，我们开始清楚看到我们的想法也像感觉一样不断变化。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大脑编造的故事中，我们才能逃脱它们。正念让我们退一步，观察思绪的自然产生和消失，就像躺在草地上 观看天空飘过白云，就像坐在河边观察顺流而下的东西，我们的思绪只是自由来去的心理活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把自己的头脑培养成广阔的天空。我想通过一个比喻来解释，我们有时会遭遇暴风雨，我们听过暴风雨级别从低到高不等，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感受到这些暴风雨的强大影响，但是天空几乎不受什么影响，天空为暴风雨创造了很大的空间，任由它自然发生，也是这个空间让暴风雨最终消散。通过练习正念，我们可以观看头脑的暴风雨，给他们所需要的空间，不做出反应，而只是观察，允许他们自由来去。当我们为思绪留出空间，头脑的暴风雨最终也会消散。我们会把思绪看作自然来去的客观心理活动。当我们更少依恋于自己的思绪，将其视作短暂的心理现象，我们就不会被他们奴役，然后体验到更深层次的自由和宁静。最后，我想给你朗读一首 Jennifer 威尔伍德的诗，名字叫《无条件影响生命》。每当我满怀忧虑的时候，它都能让我平静下来。在你听到这首诗的时候，希望它能打开你的心，给你带来深深的宁静，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挺身深入孤寂，发现相连处处，回身面对恐惧，洗浴内心战士。我居身迎向失落，换来宇宙拥抱，居身退守虚空，赢得无尽圆满。我逃避的每一苦恼缠绕着我，我迎接的每一困阻在我身上雕塑，助我蜕变。